主内弟兄姊妹特别的问平安，我们也特别向在座的各位已经做母亲的预备做母亲的特别的致意母亲节的问候。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通过教理问答解经讲道使我们一同更多的归向上帝的圣言。在威斯密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8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为什么说守安息日这一吩咐特别指向家长和其他尊长呢？答：守安息日这一吩咐特别指向家长和其他尊长，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责任自己遵守，还有责任监督那些处在其负责范围之内的人予以遵守，而且还因为他们经常有占用他们的时间拦阻他们守安息日的穷象。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特别教导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当然不是为安息日设的。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律法、福音，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福，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在主里得享丰盛的生命。所以不管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有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安息日是为人设的。当然我们就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犹太教会他们是以七日的末一日为安息日，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七日的什么第一日这是我们基督徒当守的安息日。犹太人有一句著名的话，就说不是犹太人守着安息日， It's not the Jews that keep the Sabbath, It is the Sabbath keep the Jews 不是犹太人守着安息日，是安息日保守了犹太人，是上帝借着他的圣言，上帝借着他的制度保守了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安息日的聚集，世界没有信仰自由，世界没有宗教自由，世界没有结社自由，世界没有迁徙什么自由。正是因为我们安息日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自由的，都能够和平的来到教会中聚会，我们一切的个人权益和公共权益都是与安息日息息什么相关。这儿讲的说守安息日这一吩咐特别指向家长和其他尊长，多给你的给你什么多要，在社会中做家长的，在教会中做牧长的在各种领域中处于执政掌权的有更重的责任。所以说他们不仅自己有责任遵守安息日，还有责任监督负责那些处在家庭中你的范围内，在教会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能力责任范围之内让每个人都能够在主里得享什么安息。甚至不仅是人要得安息，信主的人要得安息，外邦的人要得安息，甚至牛驴都要得安息。所以好长时间我不明白 animal rights 和动物权利，后来我学习安息日的律法牛驴都要得休息，牛驴也有休息的权利，哇，这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语真的是奇妙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1-33节，唯愿在这安息圣日，尤其是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特别的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同考察基督化夫妻的三重顺服。好，我们宣读这段经文。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闷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一切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意的事啊，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啊，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弟兄姊妹，此处我们讲到啊，基督化夫妻的啊三重顺服。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就是效法基督。我们个人的人生要基督化的人生啊，我们的夫妻关系要基督化的夫妻啊，教会要基督化的教会啊，文化和国家要基督化的啊，文化基督化的国家。这儿讲到三重顺服的时候啊，其实是难之又难。在现代社会中啊，如果我们甘心乐意的信上帝容易，但是顺服上帝难之什么又难。就像美国的统计啊，90%的人是信上帝的啊，100%的想升天堂的啊，50%-60%的是参加教会的，可能是20%-30%的是顺服包括奉献的。 所以自以为信上帝容易，但是真正顺服上帝按照上帝的话难。弟兄姊妹，我们顺服上帝都难，人和人之间顺服容易不容易啊？你就看到家庭的纷争，教会的纷争，国要攻打民，民要攻打民，不就是因为彼此不服吗？不服就拳头打的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啊？不光是中国古代现代，全世界 might is right， 强权强力就是真理， might is right 啊。说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甘心乐意的顺服，剩下的或者是忍忍得忍无可忍了，或者是自杀，或者是什么把别人杀了，所以没有别的结局啊。你就看到在中国封城上面还有很多人跳楼的啊，你要看到封城啊，罚人家款，那卡车司机忍无可忍，开着个卡车把警察局咣是撞了，一下子就死好几个人啊。所以人和人之间没有在基督里的顺服，基督的相爱真的是难，剩下的只有暴力啊，只有纷争，只有无可奈何的忍耐。但是弟兄姊妹，最难的是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什么丈夫。今天是母亲节啊，不管是作为母亲的，作为妻子的，作为夫妻的，作为人的，我们就知道人顺服人是难的，而妻子顺服丈夫更是难上什么加难啊！因为我们男人也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你凭什么叫人家顺服你啊？而且往往我们做男人的现在又阴盛阳衰，常常在工作上，在责任上，在爱心上又常常不如我们的妻子，你怎么有资格要求人家顺服呢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有事儿导致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什么经，当然问题是个人都念自己的经。所以我们祷告啊，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啊，使我们不仅顺服，顺服并不是最最重要，顺服最重要的是要甘心什么乐意啊，因为整个世界的政治了、局面了、秩序了，都是服啊，不服也得什么服。但是如果是我们是甘心乐意的顺服，那就有祝福，那就有甜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共同顺服上帝，尝尝主恩的滋味，要做真正的智慧人。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要彼此的顺服啊，要互相的成为祝福，要作为一个顺服者，特别是妻子对丈夫，教会对基督，更是要有敬重，要有敬畏，要有顺服。我们关键是要成为一个真正彼此什么相爱的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顺服，如果不是从爱心出发啊，如果不是因着彼此什么相爱，哪怕我们有舍己身叫人分手，哪怕我们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圣经说这算不了什么，这没有任何益处，这不过是道德表演，这不过是宗教表演，这在上帝面前，在人的良心面前，都在永恒面前都没有任何什么价值。所以真正的智慧，真正的顺服，最后要落实在爱主什么爱人上。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天父上帝，我们本来都是悖逆之子，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行事为人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往往因为权力啊，人在房檐下就不得不低头啊，我们常常是因为金钱有奶就死娘，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挣扎，因着我们的投机，我们才不得已啊献上我们的顺服。但是主，你从造我们的时候就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的冠冕，主你按照你的美意来善待西安，你为我们立约，为我们赐力，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你。主，我们的顺服不是出于奴仆的顺服，不是出于盗贼的惧怕，而是因着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使我们大有盼望，啊，使我们甘心乐意，使我们无怨无悔，甚至使我们情不自禁。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那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啊，基督化的家庭啊，与夫妻关系啊，有一个 Thompson 啊，他是过去啊，应当是19世纪下半世纪了啊，是宾州大学的啊著名的社会学的教授，他也在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啊著名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啊有一个啊 Stone Lecture 啊一个特讲啊，他在这个特讲中，他就讲到 The Divine Order。of Human Society， 啊，我就特别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啊，这本书经过啊转眼，今年是2022年，啊，经过上百年的考验，他就特别讲到人类社会中啊，有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什么秩序，啊，所以对于我们保守主义的信仰来讲，我们首先追求的不是自由。我们首先追求的，就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秩序行。就像圣经第一句所宣告的，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那天有天的，天地之间时间空间都有它的规矩，各从什么其类啊。所以说自由主义的可怕是亵渎了自由，因为他们不理解自由，不晓得真正的自由是在上帝之下，真正的自由在上帝的真理之下。所以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啊！真正的自由永远不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自行其事，也是自取什么灭亡的。所以这个汤普森啊，他在这个讲座中，他就讲的家庭啊是一个 institute of the affections 啊，家庭是一个感情的组织。其实弟兄姊妹，家庭不光是家庭是一个感情的，家庭不讲理的，家庭要讲什么感情啊？因为有了感情，有情就有义。没有了感情，我不爱他，我不喜欢他，我也不想理解他，不管他说什么话我都曲解他，就跟一人偷斧一样啊，怀疑自己斧子被别人偷了啊，左看右看都是他偷的斧子，但是斧子找到了，左看右看不是他偷的。所以我们这个心是不是有感情？弟兄姊妹，美国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丹爱德华兹也讲，真正的宗教啊不在于人的理性，真正的宗教虽然以理性为根基，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但是真正的宗教体现在我们的爱主爱人的感情上。所以雅各讲，你说你信上帝啊，有神论者，你信上帝只有一位独一神论者，你信的不错，信仰正统，教义正统，但是雅各马上讲，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兢，因为他们有的是头脑的知识，头脑上的教义，这样的知识，没有爱心的知识，是叫人自高什么自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忽略圣经，忽略教义，忽略真理，忽略理性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轴心啊，这个轴心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啊。上帝就是爱，诫命的总归就是爱，住在上帝里边就是住在爱里边。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情感啊，在家庭中得到承认啊，在家庭中得到发展啊，爱主爱人的情感首先通过家庭的三重情感而发展出来，夫妻关系啊，至深至密的啊，父母和子女因着血缘永不分离的，然后家里的弟兄姊妹之间啊，就像一个小团队了，小社会了，小教会了啊。所以说独生子女在家里就感到分外的什么孤单，我们剥夺了他们学习打架，他们学习和解，彼此的配合，彼此的尊重啊，我们使他成为千穷地里一棵苗啊。如果你想一想，整个的几十亩地只有一棵苗，这棵苗孤单不孤单？而这棵苗随时被啊消灭掉。但是无论如何， 确确实实家庭是培养造就我们情感的非常重要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看到汤姆森，他把这个婚姻关系，他就说，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圣经启示的，但是圣经启示的只有经过新约圣经充分认证的，尤其是经过耶稣基督所教导所强调的一夫一妻。如果你要考察犹太人，唐时期是一夫多妻的啊，包括伊斯兰教现在也是一夫什么多妻的啊，真正的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种完美的圣洁的崇高的婚姻的关系是耶稣基督向我们什么显明的。当然耶稣基督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什么旨意。所以汤姆森就说，基督把婚姻关系提升了一种最崇高的地位，这个地位呢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相应，而婚姻关系的神圣根基不在于他的肉体的血缘性啊，甚至不在于彼此为伴啊，甚至不在于养儿防老啊，婚姻关系的神圣的根基在于基督爱教会啊，基督为教会舍命，基督与教会什么合一，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啊，基督就是教会的良人，整个世界历史就是心腹预备整齐，德传洁白的细麻衣奔赴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所以整个世界历史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 love story 啊，整个的宇宙性的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啊，出中贯彻的是一个 love story， 上帝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这个宏大的啊崇高的爱情叙事，就像我们小组团契啊所查的神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啊，我们在神的爱情故事中啊，也找到我们自己爱情的啊根基与升华。弟兄姊妹，今天不光是中国大陆啊，不光是俄罗斯啊，不光是美国啊，全世界都面临着一个 cultural and social revolution， 面对一个文化上的社会上的大挑战、大变局、大转型的。所以美国著名的啊基督徒也是一个保守主义思想家布坎南，他写这本书说，他环顾四周，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就是西方正在走向没落。仅仅在一个世纪之中，欧洲大陆的所有大厦都倾覆了，曾经统治世界的一切帝国都烟消云散。然后布坎南考察说，除了穆斯林为主的阿尔巴尼亚，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生育率上使其能够存续到下一个世纪。作为世界人口的一个部分，欧洲族裔的人口连续三代都在缩减，每一个西方国家的特征都在经历不可救治的改变，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在经历着，当然他讲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不可抵挡的入侵，我们正在慢慢的从世界上什么消失，而且不可能讲西方人已经丧失了统治的意志，如今似乎也丧失了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中的意志。我们不认为美国有独特的使命啊，我们也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也不再认为城照在山上光是不能够隐藏的啊，指向 Christian Commonwealth， Christian Commonwealth 就是基督徒的共同体或者基督徒的什么哎国家。我就举一个概念，你在19世纪的时候 90% 以上的美国人都认为 America is a Christian nation 啊，这个没有争议的啊，大家可以考察。但是你到了20世纪、21世纪，哎，我们真正的奥巴马总统就说，哎，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为什么？美国从来没有完全按照圣经来建立国家。哪一个教会完全合乎圣经？哪一个基督徒完全合乎圣经？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就完全合乎神的旨意吗？啊，所以这些方面你要知道美国文化本身的啊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布坎南进一步分析讲，他说不管是欧洲各国还是日本，年轻人现在都是什么为己而活，享受生活， live for myself， 啊 and enjoy life， 甚至教会也变成 God Bless Me Club， 上帝祝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在夫妻之间不再有牺牲精神，我们父母也不再有牺牲精神，我们甚至不愿意为人父母，不愿意生孩子，生孩子也最多一个，我们孩子当然对父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敬重。所以说弟兄姊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结婚不生育啊，致使国家人口迅速下降老化。Old people live in old house with the old ideas， 年老的人居住在年久失修的房子里啊，用过去古老的观念还在那里享受什么非非。所以国家丧失了使命意识啊，不但认为自己有独特的使命和文化，就开始走向什么啊，死亡啊。这个方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点，快快的啊。马克思·邓他写一本书 America Alone， 应当是2008年首发的啊，接着就成为畅销书啊，演绎成中文。他在底下我们就看到底下就讲说，欧洲各国的超低生育率，希腊每对夫妻 1.4 胎左右，意大利 1.2， 西班牙 1.1， 美国 2.1， 能够基本保持什么平衡。然后说欧美各国都充斥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文明的厌倦和懈怠的感受，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一直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婆有理，那可以不可以结婚啊，啊，那是否一男一女啊，啊，甚至最高大法院提名的时候你说什么是女的，哎，不知道啊，这是一个 biological， 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啊。所以说你就知道美国文化，甚至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我们不要说是是非非了，已经从常识上我们已经落到什么地步啊。所以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啊，我们需要回到个人家庭教会乃至美国真正立国的什么根基。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一点，在基督里顺服上帝的旨意。很多家庭，很多夫妻，尤其是刚刚信主的啊，特别是软弱的挣扎的败坏的男人，三五里拿起圣经，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个圣经本身就成了大棒啊，圣经本身就成了刺刀，一棒打下去，一刀捅进去啊。所以说这个义理杀人啊，所以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啊，我包括到中国大陆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宣教，我们很多长老执事啊，不管怎么样，有人说，哎，王牧师你不要讲改革宗了，为什么呢？他改革宗人家现在改名字了，叫杀人宗了。怎么叫杀人宗呢？义理杀人啊。当然我说啊，义不是道理杀人，不是真理杀人，是罪人的。好，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再次说，你们该效法上帝，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该效法上帝，凭爱心行事啊。这些我们啊，时间有限，我们不会啊一一的展开。但是最起码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基督化的夫妻，我们怎么才会享受甜蜜的关系呢？我们怎么才会享受亲密的关系呢？在现代社会中，虽然物质发达了，科技发达了，交通发达了，但是人和人之间是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缺乏那种亲密，越来越缺乏那种甜蜜。但是我们怎样归回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啊，夫妻的关系，家人的关系能够有亲密，能够有甜蜜的，第一要效法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高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啊，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不管是德国啊，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到处都树立各种各样的典型榜样，但是各种各样的典型，各种各样的榜样，哎，都是人粉饰的啊，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啊。但是上帝本身他是完全的。第二点，要凭爱心行事。啊，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行事为人始终以神的律法为标准，但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却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我们不能够用标准取代我们的爱心，当然我们也不能 用爱心来废除什么标准，所以很多的一般的啊肤浅的常常说，哎呀，只要我有爱心就好了。但是圣家讲，你我们的爱心不可靠啊，因为人心比万有都什么诡诈，我们需要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什么光，驱散我们心中的幽暗啊，使得我们知道何为爱啊，何为啊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凭着爱心行事啊，但是也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分别什么为圣啊，这就是圣经中反复讲的爱我守我诫命的。耶稣也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这个 commandment 不是一般的命令，是服属形式。如果你爱我，就守我的主般什么诫命。所以弟兄姊妹，在夫妻关系中，关键不是哎，关起门来读婚姻法能不能提高婚姻生活质量，不能的。你要真读婚姻法了，估计差不多要离婚了。啊，我们要开车的时候能不能天天拿到这个开车指南啊？当然开车指南很重要，但是你真学会开车了，就要忘下这个指南，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啊，无意识的啊，就能够按照这个交通规则运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啊，一定要啊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啊。但是这个爱心不是泛滥之爱，这个爱心圣经讲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爱心绝对不是以牺牲真理为什么哎代价的，真正的爱心凡的是按照真理去行，凡的是真正的什么爱心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啊归向圣经。然后第四就说，那安慰无益的事不要与人什么同行。所以圣家讲的说，世界上有很多男女两性啊，生意啊，政治都有一些暧昧无意的事啊，这件事情我们不要与人同伙，我们不要与人同行，甚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也应当有责任责备这样性的人啊，这样行动的人，不要与他们的罪有份。所以圣家讲，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什么可是的。和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顺服上帝啊？我们要确确实实效法上帝，确确实实爱上帝，确确实实遵行上帝的圣言，而且要不断的驱除我们心中的幽暗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重顺服。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顺服上帝的时候啊，不管是啊牧师长老弟兄姊妹，男的女的啊，外邦人犹太人，其实所有人都有责任顺服谁啊？上帝。就像所罗门讲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敬畏上帝，谨守他的什么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啊！因为人所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无论是明是暗，上帝最终都比什么审判的啊！所以说，我们首要的前提是，人人都要做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爱慕上帝、顺服上帝的人。第二个啊，在基督里边当有的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朱马田在啊注释啊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特别感叹，他说你光讲律法啊，光讲诫命，不要这样啊，不要那样啊，其实道德的说教、宗教的教义是重要的，我们不能够离开道德的法则。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啊，听人劝吃饱饭，牧师了长者了也都有互相劝勉的责任，我们也不要轻看也不要废弃。但是朱马前自己讲，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的这些字句甚至我们这些恩赐也都不过是明的锣响的什么不。所以这些方面朱马前在解释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他反正大量的解释，哇，你要啊醒来啊，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所以说我们要求主啊，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你不要让别人强迫你，你不要整天让别人盯着你，你自己要什么醒过来，甘心乐意的自觉自愿的。美国最大的政治不是 federal government，美国最大的政治不是 state government， 美国最大的政治不是 church government， 不是联邦政府，不是州政府，也不是啊各种各样的政府，美国最大的 政治最大的政府是 self-government， 就是说每个人都要靠着主的恩典自己管好什么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管好自己，家庭奈你何，教会奈你何，枪杆子刀把子架在你头上了，你说30年后20年后又是一条什么好汉。所以说再强大的政府，再先进的武器，那对这个心中不怕上帝，没有顺服之心，没有爱心啊，找死的人，那你是无可什么奈何的。如果社会上这种人是不断充斥，那这个国家不管有再好的法律，再好的教堂，这个国家也会成为什么土匪国家，无法无天。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讲的说，哎，我们真的是要醒过来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啊。这就特别讲到要被圣灵什么充满，而且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信主，如果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如果我们没有尝到恩典的甜头，我们只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的，这些道德的说教和宗教的教义有它的道理，但是还要求主特别施恩，做一个什么工作？转化的工作。传说没事，怎么叫转化？耶稣基督在迦南婚宴的时候没有酒了，没有酒这叫出丑的，大家知道没有酒，没酒喝了出丑的，那怎么办呢？那6个大石缸啊，耶稣吩咐工人要打满这个6个大水缸，但是打的再满有用没有用啊？不要说打满6个石缸，打满60个石缸也不管用，水就是水，但是不能取代什么酒。但是当耶稣动工的时候，水就变成了什么酒。所以你哎呀，拿酒来，拿好酒来，这个没有用，最后给你拿来的都是水。但是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就把我们的水转化成了什么酒啊。所以说基督徒我们要的不是啊，不是 revolution， 不是革命啊，革命是自下什么而上，甚至我们要的也不是啊改革，改革是从上什么而下，我们要的是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是上帝改变我们的什么生命，上帝转化我们的生命。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今天美国的出路是什么？今天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乌克兰的出路是什么？啊，其实最后不是靠车，不是靠马，还是要唯独靠耶和华的灵，方能什么成事。我们积极鼓励要改革，执政掌权的要好好的改革，啊，我们也不要否认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啊，这是独立宣言，这是圣经中地方也是吩咐的。但是我们所注重的，我们所祷告的，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好，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讲到基督徒夫妻当在基督里的彼此顺服。第一个要得蒙光照，死里什么复活。说死人，你给他多少鲜花和黄金，还是死人。而睡着的人，你怎么呼唤他，他也不醒，尤其是装睡的，啊，更是唤不醒。所以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灵魂什么苏醒，我们要在主面前自觉什么自愿，甘心什么乐意，啊，这个方面要精神形式通达事物。很多人说，哎呀，我信主，我不要读圣经了，啊，我不要啊，这主日学那主日学，这学那学，我不要学了，我只要有单纯的信心可以。你不要认为你只要有单纯的信心就可以，因为这样讲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你不想骗别人，别人会不会骗你啊？仍然有别人会来什么骗你，而且有真的必然有什么假的。这个世界上越宝贵的东西，假冒伪劣的什么越多。啊，弟兄姊妹，美金很值钱，假的美金多不多？多啊，假的美国护照也多，啊，假的这个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各种各样的信仰，假的多不多？乌托邦的多。弟兄姊妹，更可怕的是，假的基督教信仰多不多？假的基督教信仰也是多而什么又多，甚至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上就发出感叹：“我惊奇，你们这么快就从了别的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是把福音什么？” 更改了。若人传这样的福音而与使徒先知的教训不一致，使徒保罗甚至说这人可咒什么，可诅的。所以有真的必然有什么假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行事，通达实务，要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啊，内在有两大标记啊，外在有两大标记啊。内在的当然，真正有圣灵的人一定会承认耶稣是基督。第二，有圣灵的人，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这是圣灵在心中做的工作。第二个，有圣灵充满的人肯定是要赞美上帝，主啊，我活着，我还有凡有气息的都要什么赞美主。不要说政治如何，环境如何，身体如何，凡活着的凡有气息的都要什么赞美主。而且我们要向上帝表示什么感恩。上帝亏欠了谁是上帝偿还呢？啊，有谁做上帝的什么谋士啊，可以给上帝出谋什么画策？我们之所以不感恩上帝，是觉得好像上帝亏欠了我们什么，好像觉得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不知不觉变成上帝啊，你怎么还不听话，这事怎么还没给我办好啊。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的祷告不再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而是心想事成，圆恒什么立志。那我们和民间宗教是相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圣灵充满的人要常常赞美主，真正圣灵充满的人要凡事什么感恩。当然真正圣灵充满的人也会敬畏基督啊，彼此顺服。和弟兄姊妹，这儿保罗特别用一个词啊，不是说一般的信靠基督，而是敬畏什么基督。因为这里的基督不是一般的受膏者，他乃是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本身，道与上帝同在，他就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基督要有真正的敬畏什么之心啊，不是奴仆的担心，不是犯罪分子的惧怕，而是那种儿女的啊，那种朋友的啊，甚至那种恋人的啊，那种圣洁的关爱，圣洁的啊惧怕。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当有的彼此的什么来顺服啊，这是啊非常啊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和在基督里啊妻子啊当顺服丈夫。所以这里讲的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当然也不是无条件的，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啊，没有任何人配得无条件的顺服。一切的顺服，一切的爱心，都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啊。所以说使徒们当他们传福音被人拦住被人逮捕的时候，听从上帝的还是听从人的？所以我们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的良心要独自向上帝什么哎交账的。人与人之间的顺服和合作，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都是以基督为救主的，都是以神的真理为什么标准的。而且我们越是接近上帝，我们越是接近真理，也越是彼此接近。我们越是顺服上帝，也越是彼此顺服啊！这个方面是非常什么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给大家讲到四点：做妻子的啊，当顺服啊自己的丈夫啊。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婚姻出问题出在哪里呢？做妻子的不是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了别人的丈夫；而做丈夫的不是爱自己的妻子，是爱了别人的什么妻子。那这个问题，你知道婚姻出现变局的往往很多方面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啊，夫妻关系啊，要在主内的连结。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而且爱到什么程度呢？爱到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弟兄啊，对姊妹如果没有舍己的爱，没有牺牲的爱，你也不要拿着圣经当大棒啊！真的要求妻子来顺服啊，这些方面也是亵渎上帝。而且妻子给我们的顺服啊，不是我们强迫的，是甘心什么乐意的。首先是把自己向上帝献上，也为婚姻献上啊，也为丈夫献上。但是无论如何是向上帝献上的，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彼此相爱，彼此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啊，这里讲到婚姻的蓝图我们就不细细展开，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但是基督徒生活的，包括夫妻生活的根基和奥秘，是基督与教会的什么关系。小弟兄姊妹，从婚姻的角度来讲，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有约，基督成为我们的良人，我们成为基督的什么心腹，这就是订婚。将来当我们完完全全见主，或者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心腹预备整齐，得穿洁白的洗麻衣，奔赴天上参加羔羊的什么婚宴，那是完婚。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我们就是在已经订婚，还没有什么完婚，在这个中间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分别什么为圣。所以说夫妻的关系啊是重要的，但是夫妻的关系不是第一位的啊。我们所崇拜的不是啊爱情，我们崇拜的也不是婚姻，也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我们最终崇拜的是独一的什么上帝。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我们要建立基督化家庭的关键是什么？在基督里的顺服和甜蜜，和共同顺服上帝，尝尝主恩的什么滋味。而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世界上弟兄姊妹啊，很多人有聪明但是没有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真正的智慧是超越我们的生命，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历史，是指向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什么居所，这是大智慧啊！其他的行事为人啊，都是聪明啊，都是技术问题啊，都是 technical。弟兄姊妹，第二个方面，夫妻彼此顺服极其甜蜜。所以我们越是顺服上帝，越是在基督里彼此顺服，我们越有什么甜蜜。第三个方面啊，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和顺服啊，教会啊，国家各个方面的顺服，都要彼此什么相爱。和愿主用爱的膏油恩膏我们，使我们在心智上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意志上做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在情感上要做爱主爱的人。说弟兄姊妹，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我们知道拉撒路主的朋友死了，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其实也有点不满的，但是你看到耶稣也没有责备他，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神又主，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当主来看的时候，圣经上最短的一节经文， Jesus cried， 两个字，耶稣什么哭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有没有流下悔改的眼泪？我们夫妻之间彼此认罪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披麻蒙灰，真正的伤心什么痛悔，忧伤痛悔的眼泪，上帝必不什么哎轻看。但是犹太人说，你看他爱着人是何等的恳切。弟兄姊妹，包括我靠着主的恩典给大家讲到啊，我们牧羊教会各个方面，最后啊，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的关系能够说，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什么恳切。不是说啊，你看他才高八斗啊，你看他这个是啊，像诸葛亮一样啊，你看他像司马懿一样，你看他像秦始皇一样，不管像什么一样，就是没有彼此什么相爱。所以我们常常记得，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恳切。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最后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轻松的，我们就祷告结束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帖子，曾经有人问我，谁给的生日礼物最好？我说是我妈，因为我妈送我一条命，到现在我还用着。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各位姊妹，母亲节快乐！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因着你的大爱，你拣选我们；因着你的大爱，你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因着你的大爱，以圣灵 啊，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你是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甚至面临那些逼迫我们的、也要爱我们的仇敌。主啊，我们做不到，我们实在做不到。哪怕我们尽力去做的时候，也常常是伤痕累累，也常常是朝三暮四。所以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次呼求主的名，主啊，求你的大爱继续的浇灌，继续的引领，让我们常常听到啊人对耶稣所说的话，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